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这集的题目呢叫做你相信巧合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当你碰到一些困难急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刚刚好有人过来帮手，又或者呢是你的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候通过巧妙的办法迎刃而解了。翻转头想想，觉得呢这件事解决得是很完美的、哦、美国呢有一个独居的女士，她叫做威廉德，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威廉德呢有一次出门，她不记得了带锁匙，结果啊，翻屋企就入唔到屋啦。当佢正喺度烦恼，咁点算呢？刚好就一位邮差送嚟咗一封信。佢打开封信，竟然系一条锁匙。原嚟啊，威廉德个哥哥上次嚟佢屋企住嗰阵时，攞咗一条备用嘅锁匙，走嗰阵时又唔记得放翻低。回到华盛顿之后，就通过邮寄的方法寄了回来，锁匙寄到他屋企的时间就刚刚好，威廉德的烦恼就马上解决了。在英国呢还有一件事，一位叫做芭芭拉·克顿的女士，有一次啊，她不小心将她的古董手镯冲落了卫生间的下水道，於是呢他就去到了一间珠宝店，想着重新购买一只手镯。刚好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拿着一件首饰走入了珠宝店，他说想找老板估价，他手里面拿着的就是芭芭拉的手镯。原来呢男子是一个清洁工人，他清理下水道的时候发现了手镯。上面呢两个真实的故事啊，你们说是不是很巧合呢？就好像有人刻意安排这样、哦、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或者呢翻转头想翻下身边曾经发现的小事，都存在着类似的巧合、哦、而在历史里面曾经就发生过一些巧合得难以置信的事情了，好似剧本咁样，早就安排好咁样、哦。事情呢就翻到1942年6月4日，日本军队趁住天黑，佢想展开行动，准备攻击美国嘅中途岛。中途岛系美国最重要嘅海军基地之一，而日军嘅首要战略就系要消灭美国嘅航空母舰部队。进而呢打击美国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地位，最终啊获得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岛屿的领土。日军在凌晨的时候就派出了一队攻击的机群，之后又迅速地为第二队攻击的机群装上了鱼雷，是专门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这个时候咁啱，日军嘅侦察机发动机发生咗故障，就只好中途返航啦。又咁啱啦，日军嘅另一边两架巡洋舰上边嘅两架侦察机又啱啱好弹射器嘅故障，使到3个钟头仲未能够发现美军嘅航空母舰。日军呢就只好将攻击母舰的鱼雷都借落嚟放在甲板上边。这个时候又突然发现了美军的军舰踪影，偏偏在那阵时日军的攻击飞机啊 需要降落加油和补充弹药，又赶不及重新装上鱼雷。本来想先发制人的日军，这样就自乱阵脚了。战机在甲板上一片混乱，时间来到早上的10:24，32架美军俯冲的轰炸机在日军的上空，日军想调转头又没办法向美军还手，而耽误了时机，终于被美军炸弹命中。日军四艘武舰的甲板上边的飞机和鱼雷连锁大爆炸，四艘航母和突击舰队全部被毁。一直以为呢，美军的作战经验和战斗力要在这场战役里面取胜的几率是很低的，又刚好新上任的史普鲁斯将军的谨慎指挥下，连夜撤离日军的作战半径，又使日军计划落空，日军元气大伤，两军的实力大逆转。之后日军节节败退，在这种巧合底下竟然被劣势的美军取得胜利。所以中途岛之战一直都被美国人当成是一个奇迹。马里兰大学历史教授戈登·普兰奇曾经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在美国海军服役了9年，亦是当时陆军的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名为《中途岛的奇迹》的书，认为这一场胜利的背后很大可能是命运和超强的力量促使的结果。面对这些巧合实在是太难讲清到底是怎么发生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命运的安排。但是呢，在数学家的眼里面呢，巧合这两个字依然不是那么神奇，而且也不是什么解释不到的现象。那究竟什么是巧合呢？美国统计学家佩尔西·戴康尼斯和费雷德里克·莫斯特纳在1989年提出巨数法则解释巧合，根据他们的说法，在足够多的独立样本情况底下，任何难以置信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这样如果我们将罕见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定为1/100,000，以地球人口大约70亿来计算，这样全球每日可能发生7000件罕见的事件，我们遇到的巧合亦只不过是7000件罕见事件其中之一。即是说非常庞大的人群里面，极低的概率是一定会发生的。还有一名统计学家戴维汉德更加认为，巧合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概率的事件，它们是随机发生的，没什么意义，而且呢，据他说一直这样发生着，所以对他来说并没什么神奇。但是呢，维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科教授帕纳德·贝特曼他就不同意这个巧合只不过是概率的看法了。贝特曼从2006年就开始研究巧合的本质，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认为巧合不能够用概率来解释，概率呢只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但是呢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巧合，是这样的形式而不是另外的形式，那就特别有意思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一下为什么有巧合。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我哋依一节继续讲下点解有巧合，就好似我哋一开始提到嘅故事咁样。威廉德嘅屋企锁匙系喺佢正需要嘅时候，通过邮寄嘅方式翻到佢嘅手里边，要达到依一个巧合。用概率这个讲法就难以解释了，因为里面牵扯了很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巧合是什么，佩特曼在2011年曾经对巧合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环境和环境之间的巧合，这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巧合，亦是最容易发现的，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巧合，存在着序列性的关系，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主观因素，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验证。举个例子，一个叫做维奥利德的女乘务员，她在6年的时间里面，他遇到了包括坦桑尼克号在内的3次沉船事故，但是呢，经过3次的危险，他都活了下来。又或者是你在国外突然遇到了失散多年的爱人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的巧合。第二类巧合呢，是意识和环境之间的巧合，就是我们的意识和实际发生事件的重合。什么意思呢？比较典型的例子，当你在想什么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讲曹操曹操就到。你刚刚想到一位老友，突然就真的在街上碰到他。不过呢，这里还要有些区别的，因为你想起他，所以对他的关注度就提升了，所以就特别留意他的出现，变了次数也变得特别频繁了。又比如当你喜欢了一个人，就会觉得总是很巧合地碰上他，这种情况叫做频率错觉。因为人已经注意到一件事物的时候，在下次再注意到他那时候，大脑就会对这件事情格外关注了，进而就会产生一种巧合的错觉。第三类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巧合，这个就是两个或者多个人的意识同时发生重合，即是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应。就好像当你感受到某种情绪的时候，相隔好远的人又同样感受到这一种情绪。贝特曼他本人呢，就经历过这一种巧合了。有一日夜晚11点钟，他突然间感受到喉咙被卡住了，有窒息的感觉。结果第二日他才知道，在昨晚11点钟他的父亲去世了，原因呢是喉咙积血而导致窒息，即是说那个仔感受到父亲当时的痛苦。在这个时期，贝特曼又碰到了一个有趣的研究个案。一位寡妇，她有了新的恋情，她呢就很在意已故的丈夫会不会支持她的恋情，她就去到丈夫的墓地，一不小心他的无名指被草就割伤了。去到疗伤的时候，医护人员除低了他的婚戒和他疗伤，于是这名寡妇就觉得 她和男友可以发展下去的信号。虽然现代科学家还是没办法真正摸透巧合的本质，而在100多年前的一个人早已经打开了思想的框架，从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解释了其中的秘密，叫做有意义的巧合。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荣格，他从1920年代起就对巧合很感兴趣了。荣格发现在他的一生里面有相当多的有意义的巧合发生在他的身上，而当大多数疑似巧合发生的时候以概率来解释，就缺乏说服力了。于是他和共时性中描述这种心理状态和客观事件之间的非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平常思维的定式，即是说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有原因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就是描述了事件的前后联系，而荣格提出的共时性原则就不是因果关系认为是一种平衡关系，他认为共时性不单止是一种巧合现象，而且呢不限于心理领域。当心灵内部的事件和我们外在世界的事件同时发生的时候，就被称之为共时性现象。然而呢，共时性在当时科学界是一个新词，而且是用来解释一些科学解释不到的神秘现象。荣格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被指是神秘主义者。但是呢，荣格认为共时性其实是自然法则里面非因果关系的有序状态的一个特例了。它看起来偶然，但是呢这种程序是经常存在的，并有着规律地出现，不可能偶然发生。荣格呢还将共时性和现代物理连接一起，他注意到现代物理学揭示的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和谐统一的过程，是由相互联系的元素所组成的动力网。换句说话说，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潜在的秩序和结构，它就好像一张网，将我们所有人所有事全部都串连一起。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奥里诺也曾经讲过，所谓一切都是有彼此的连结，这个网络是神圣的。那就和荣格的观念是一致了。宇宙里面似乎有某一种力量将全部的事物连结一起。现代物理学也都发现大自然里面有种科学无法解释的感应存在。虽然人类的精神发展不同路线，但起源同一个源头，即是说宇宙里面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原本就是同根同源的。这个说明了量子纠缠从微观的角度就解释了天和人之间为什么会相互感应。为什么人会有感受到一种巧合？其实是一种天意。我们时常将心理和物质分开认识，而共时性的概念给我们认识到心念和物质是连在一起的，是相互影响的。什么时间在社会发生，人的命运会和他自己做低的福报和业报所定下来。所以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如我们就试下顺应自然，顺应宇宙的规律，调整好心态。其实有意义的巧合 无处不在噶。呢集嘅时间到啦，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节目，我哋下集再见，拜拜。